从前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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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三仪，那第三仪当然，有强调说为什么要偏念一佛，那法性平等，所以从这个观念呢，我们可以知道，即便你是偏念一佛啊，在心态上的认知啊。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当然在现实当中，众生难免都会有一些分别心、众生心，所以修了这个法门就看低其他法门，依止的这个师父就看清其他的师父，依止这个道场就看清其他的道场，就是说到了佛门还是不清净，是。所以无意间佛法进入了众生的耳根以后啊，再吐出来的就变成众生法。如果不以清净心相应如理相应于佛法从你耳朵从你眼睛所看的再出来就变成众生了。所以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基本上对佛法的了解不完整，那有很多很多佛法，你要说它完全错也不尽然，就是是是非非的混在一块，所以你很难绝对的认为说它到底是，认为它是不恰当的呢，还是如何这个有时候很难完全的去论断它。可是毕竟我们在一个修学佛法当中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在我们在谈一些观念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尤其是我们之前在断机心要里面有提到，任何一个佛法都是方便的，都是方便来接引众生，让他能入我之见。所以，当这个方便，当这个方便达到它的效用的时候那我们。有些时候必须要再做一个转变，这也就是佛法经常讲说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就是说我们要依这个佛法的究竟义来谈。那什么叫究竟义那究竟义的意思在哪里？其实在论里面很多大德乃至经里面有谈到说了义跟不了义这个讲法，其实解释有很多有的讲不了义并不是说它就是层次比较低，就是不容易直接明了，就秘密的。那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讲的不了义就是未究竟的，其实究不究竟了不了义，当然我们讲了义就是究不究竟我们若细看佛法的真实义的时候你又 发觉文字东西根本无法究竟了义，对不对？ 在某个层次上，我们可以语言上我们可以讲说有了义不了义，其实在某些层次是可以谈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啊，我们要啊好持五戒啊，然后我们要深信因果啊，那我们从此我们可以升天啊，这个的确是比较不了义。那我们后来在讲说我们要了解因果，要不灭因果啊，要来知道因果的真实性。这时候从刚开始执这个是一个定性的硬邦邦的因果观念，到底用从缘起的角度来了解因果，到最后不但是修善因善果，还要修圣因圣果。那一层一层上去，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了义不了义，对不对？从修人天法到修解脱法，从修解脱法到菩萨法，到修到要成佛道，这当然这中间在意义上的层意义在层数上都是有一些了义跟不了义。可是问题就是说，即便你在语言上讲到的了义，也是不了义。在某个层次上可以分了义不了义，可是在实质上在修正上谈到更彻底的时候，任何文字怎么会是了义呢？好，它毕竟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形成，它是在导引你嘛。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黄檗禅师在很多地方讲说，尤其是禅宗任何文字的东西啊，乃至你从种种经教，那到最后终究还是在外心外求法。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说，即便你讲了再怎么深奥怎么究竟的道理，假如你不能如实修，这些东西终会究竟啊。藏经里面记载的多深奥的东西，你不读它没用，你读它不相应也没用。好，既然从这个道理我们已经了解到它，回归来看佛法，哪个法门究竟？这个哪个法门才是最高最高的？是依妄想心所形成出来，只是一个不同的妄想相而已啊，哪有什么高低？也就是讲，就是同样都是在做梦当中的，哪有你的梦比较高贵，我的梦比较差？是不是？所以，如我们在解读佛法，必须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你就这样会打开一种心胸，我们会尊重所有的佛法。这个不是故意啊，讲的自己很品位很高，故意要表现自己没有偏颇，不是的，这不是装出来的。事实上是从道里面会通知道，没有一个法可以去去故意扭曲的。所以在天台里面，天台智者大师的确是相当有智慧。他在判教的时候有一个叫绝代的，绝代缘跟相代的缘。绝代的是什么样？没有，相代的就是藏通别缘哦，藏教比较不缘哦。那一层一层上来，可是如果佛法是这样看的话，他是为了要接引你啊，所以判教有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判别？就好像说小学是小学，国中是国中，大学是大学，有这样分，当然是要这样分的啊。可是，在真正到达圆满究竟的时候，他是谈什么？藏教也圆，通教也圆，别教也圆，当然圆教。如果这个圆教究竟圆满的教是跟其他的藏通别有所对立的话，那表示它不圆嘛，它有缺嘛，跟别人一个圆满的人当然不会去跟别的对立嘛。所谓的圆满是一即一切的圆满，怎么会是说我这个圆满到此，你是不包含在我里面的，有所对待的，就对待。就是说我是我，你是你，那是为了要分别法相，令众生有个接引上的观念次第。可是当实际在修缘的时候，这个缘在哪里？缘在藏通别里面都缘，连一切善恶道里面都缘。为什么？缘起实相啊， 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后会产生什么观念？以世俗地里面广分别其差别，以第一地里面泯除一切对待，这就是般若的看法。所以你会不会认为有 法门的差别？会。而且你不但会认为你认清楚每个法门的差别，而且知道每个法门升起的缘起，不会乱混的，不会乱混的。一个法升起有它的相对待的因缘升起，它不会随便说哎呀这个都一样，只要虔诚就好了，没有啊，不一样。尤其你还在妄想分别当中的人，当然是有差别。可是在差别当中，你不要忘了其本质是没有差别。那我们现在经常是在差别当中执着差别，实为差别，那因此就法门跟法门产生对立，师门跟师门也产生对立，太多的对立。那这个对立在哪？简单一句话，就台湾话的孤丘比不会，你自己也不圆融，在圆融的法门轮到你来解读就不圆融，对不对？你可以抱着说啊，这个法门是无上法，就一个一个无知的人抱着一个啊，就算一个全然不识字的啊，当然不识字不一定是愚痴啊，可是一个全然不识字愚痴之人，哎，抱着一个很好的经典哦，这是我的法门，你只抱那一部经啊，你从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部经跟你有什么关系？即便你拥有它，也等于没有拥有，是。所以在法门上的一个对立啊，我们看很多，你轻易的认为把一切法门的差别相把它泯除了，修戒修戒，修定修定，修慧修慧，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没差别。那你每次都这样讲，事实如此啊，不然我该怎么讲？戒有在戒位的定义上，从一讲定义的时候就有它的别相，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讲嘛，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嘛，还是要分别法相嘛。可是这个分别一定是从缘起角度来分别，岂不是从体性上去分别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之见，一定要融到你心当中啊，否则的话，学佛到最后制造很多仇人啊，是不是？啊，学到最后。反而不但不一定能感受到 佛法的清净啊，还会因为妄想心啊，无意中诽谤到很多的佛法啊。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来看说，我这里来讲啊，这个我上次讲啊，这个疑当然就是要我们要针对这个疑回答嘛。那一旦这个疑回答，就是说这个一旦回答完了，也表示了智者大师在面对这个疑的立场是什么呀？他就是一个反面呈现。智者大师也不认为在诸佛功德上取妄想分别论谁高低，对，这是不如法嘛，因为不了解成佛。如果佛还有高低，那请问那个佛叫不叫佛？就像我们经常讲说，有些法师认为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言教佛，哇，这个藏教佛只能怎么样，别教佛怎么，言教通教佛怎么样？哎，怎么四教的佛境界不同？不是四教的佛境界不同，是四教的内涵所描述的佛的境界，这一类众生只能看到佛的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佛有差别的。对吧？哎，近视100度的、200度的、300度的，看的就不一样啊。那没近视的很清楚啊。那看的对象有没有改变？没有啊，是你眼睛有差别啊，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那硬要扯说，我看到的哪有这个藏教？就有一法师就说，哪有藏教佛这样的？我就诽谤天台，就说这个道理不通。哎呦。要骂人也要先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你每骂一句你就诽谤圣者，对不对？他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谁会笨到说说？就是这是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哎，这个别教的菩萨、原教的菩萨可以示现八相成道。我说菩萨怎么会示现八相成道成果？对，那个文章写的，因为这个文章其实是智者大师的文章里面，让人家容易这样误解了。就是你要是没有前后的理解的话，你说菩萨之人竟然能示现啊、哦、化身，然后八相成道，不是的，那不是欺狂众生吗？你明明是菩萨，只因为你有神通，故意装成佛。那菩萨越修越狂妄，不是的。就是在这一道众生的修行法，众生会看到啊、哦，会示现这样的因缘出来啊、哦。所以说，到了原教菩萨乃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在见火的时候是怎么见？他会看到佛这一时因缘示现这八相成道，其实他知道佛久远劫已成佛。所以他不执这个相八相成佛的过程，因为他道理懂了，他怎么会执说只有一佛在某天做到菩提迦耶，那做然后就成佛了，那本来从一个凡夫的成佛，那变成有凡夫可得，有佛可成。那凡夫如果可得，凡夫如何变成佛？对，就会产生这自己认知上的矛盾。所以我才说，到了印度的时候，很多人看佛的遗迹啊，就好感动啊，佛就这样一看，把佛就看扁了，看得跟你一样长得高低的眼，就是那份蠢相，对，那要么自己想象的佛的脚那么大，佛脚有没有那么大？有可能。可是你想想，脚如果脚活的脚那么大，要多高啊？要没有相对高，那不是得了病吗？那个脚这么大，穿蛙鞋咯，那有没有可能视线？视线，可是你就恭敬就好，你先不要直向认定活是这样啊。你要看人就变怪人了。所以当你把这个当做一种事实的时候，乃至以前的人为了要恭敬，好、哦。但是基于某种理由给他恭敬，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哦，为了描述佛像啊，啊，描述佛的脚印啊，啊，因为依经典来描述，那也许在某种因缘神通示现也有可能，因为如果神通示现一个小脚，那也不好看啊，啊、哦，总之这只是当时一个因缘示现出来，是真是假，其实无妨。对一个修行人根本不需要依这个来建立你的信心啊，那是初学者哈。啊，如果都还是要靠这个，当然也就罢了。有些人真的还是需要哈。基本上我也不会在很多人面前讲说佛的脚不会这样的啦。我如果真的要化现高大身，还不止这么大的脚印呢、啊，连迦叶都能示现高大身的，何况佛陀？是不是？那脚印如果是那么高大的身，哪是那么这么一个小脚？这个变成小脚了。那如果以正常身来的话，因为佛陀在世俗地当中不会变成一个怪人的，佛陀不会是说那么大的脚印，它的高度一定要两三层楼嘛，不然怎么比喻啊？一个人跟正常人脚那么大，那一定是相当啊。所以说佛陀平常走路的时候，很多人就像巨人啊。你想佛陀会做视线这种很怪异现象吗？不会。正常佛陀从来不会做这种怪异的，他示现神通就是以让你觉得这是神通，可是在平常他就是平常。那如果要示现大，他就是很大，让你知道说这是非凡，是不是？反正他会顺应众生，利益众生嘛，不会用点怪异的现象。可是我们经常在指这个相，那对一个真正了解佛法里面，见这个相见那个相都是表其意而已啊，是不是？他不会执这个相，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佛的功德不能用相来规范， 而众生需要。所以当我们处处取向来耶稣 来认定佛法的时候，你刚好把佛法的道理佛的功德给那耶稣掉，不是吗？ 你到那个灵鹫山，我就讲到灵鹫山那看，哇，四周都是山谷，那山你要佛说法，那没麦克风怎么说？你不然试看看，那露天的呢，那你讲大概十公尺外，大概就听不清楚了。那个风一吹，哪能听得到？那用喊的，那讲完一堂课，穿便衣报告，因为喉咙痛，因为太大声。何况如果你说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当然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不在乎。所以一个佛，当他远离的轮回，当他超越的他自己自身之间的障碍的时候，神通是必然的，广大的那种心行量一定会出来的。这不是神通，其实因为障碍没了，清净了，一些自我限制的那些障碍都不见了。凡是依我执法执产生的障碍没的时候，它的量当然大了。所以他今天要进入到要跟你说法，其实他可以轻轻松松的，可是能达到你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这边电话轻轻松松一打，美国听得到一样啊。为什么？适当的媒介就可以了，适当的能力就可以了。所以他可以轻轻松松说法，可是声音可以传达到一切。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还是用凡夫之见去想，那怎么说啊？要装麦克风，那时候你把电线插鼻孔啊，是不是？哪有可能？是。所以我们经常在用这种，哎呀，我们应该要强调这个现实的佛教，现实佛教，你要真现实的话也好，你要假现实，用凡夫去设想佛的话就麻烦。所以在不同的教，不同的智慧者在思维佛的这一代教化，思维角度会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了。因为如果用你那么凡夫狭隘的之见去认识佛法的话，一定会曲解他的，我一定会产生诽谤的。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开始懂得尊重佛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为什么说不同的法。你会不会执着他？不会。你会不会尊重他？会。那你不执着用，当然，因为就像药嘛，一直在强调药嘛，你不一定要吃，可是你要尊重啊，因为有人适合嘛。你不吃不一定要把那个药丢掉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即便是修净土法门的，你虽然有的人是以信心为入门的，你也不能背离的这个知见太远。好，我还在强调，有些人根本一辈子可能无法了解这个道理，也就罢了。因为我们还是强调现实，因为他做不到，做不到只好用接引的善巧。可是你不能每个人到最后把这些接引的善巧当作就近了义啊，大家一窝蜂我往这边栽。那佛法就因为我们靠我们的信心灭了法，你知道？我们的一股热忱把佛法灭掉了，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碰到恶人的时候，好拒绝啊，你恶我对你恶啊。偏偏碰到善意的，你就明明受不了，可是他又善意，又怕折了他的善意，可是受接受他的意见又受不了。有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佛门里面有很多就是。动不动在谈一些啊，像是不是说看到天上有什么莲花啦，有没有可能？有。那有的有没有可能你妄想？有。那乱拍一通，哇，这莲花，结果有些居士讲他没有啦，是巴西一种特有的花啦。所以后来大家因为喜欢看这个像，所以有些出家众要去拍照片的时候，那个摄影师啊照相馆，你要不要放光的？啊，原来放光可以安排啊，可以啊，就是有这种市场才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嘛。啊，大家自己就真的有人真的是就明明知道没放光，就拍了一个放光，明明当人不当，去当萤火虫干什么？是，你放光就好了，是，那干脆后面配一个这个灯管就好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自己在佛法信心没有了，在外面在找寻，那因为自己的偏见就开始在很多佛法里面开始计较，即使到最后对你还没有多少作用。所以 即便是净土法门，也要相应。当然，像这样的道理，以净土施一论，他所诉求的对象当然不是一般啦，啊，否则的话怎么去理解他？啊，那当然，他一开始诉求对象就有针对不同的。我们既然有缘见到他，我们就必须要如实知道他的讲法，啊，不能说哎呀不要谈了啊，这个哪里理解那么多？啊，佛法这样一直讲到最后会出问题的，啊，把路越走越狭隘。所以我才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修净土法门的人啊，弘扬净，尤其是弘扬净土的，他不能光只是净土而已，他一定要能把净土法门汇通到其他的教义啊。虽然他是易行道，他必须要汇通难行道，易行道跟难行道没有对立啊。如果你经常把这个易行道跟正常道的修行啊，把它对立起来的话，这个易行道会变得歪道。你一定要站在难行道，站在正常道里面去汇通，为什么易行道跟它背离而还能是殊胜的？你要硬要跟它对立的话，到最后你就没了，对不对？你坏了正常道，你坏了难行道，你也坏了自己啊。为什么？它都是佛说的，都是依佛智慧善巧所生的，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不能有所偏啊。就算我们这里啊，你讲有所偏取啊，法门那为什么？那是为了应机之要之需要，是方法上的需要，不是本质上的否定其他法门啊。好，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应该要十足的信心修净土法门，要有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发觉有很有意思哦。众生就像我经常举例的，众生因生住意灭而认为有我，那佛法是因为生住意灭，所以说没有我，对不对？会生住意灭，当然没有我的题嘛。所以众生反正因为生住意灭有我，那佛法干嘛破？好。众生因为有所执着，就偏立一法一佛，否定其他佛。那佛法的人是因为了解诸佛道同，把它建立起更大对净土的信心。我们啊，经常要把一个东西的价值彰显出来，经常是把其他的否定下来以后才彰显它。佛法刚好不是，他说此一法即一切法，此一佛即一切佛功德，念此佛能成就一切功德，反而更彰显它的价值。所以我刚才说要有信心，什么了解念阿弥陀佛能广摄一切佛功德，不是光阿弥陀佛而已，而且能广摄一切法门。你看哦，你把跟其他的东西的对待心打掉了，了解诸佛平等的这个时候，你在念这个佛，你也不是更轻松更方便吗？只从一佛入一切佛，不是更直接了当吗？更信心具足吗？更不用再想说那我会不会因缘不具足，法门不具足？不会。所以有的人啊，越狭隘心越把很多东西挡掉，那没想到我们把这些差别打掉的时候，反而自己更开阔了，更丰富了。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第四义问啊，等是念求生哈，求生一佛净土，何不十方佛土中随念一佛净土，随得往生？何须偏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啊？既然你就平等了嘛，所以说一问扣一问嘛。你看这个，如果你了解的时候，其实都是一问扣一问的，就算没有不一定要前后顺序，不是它的关系是连接在一块的，所以你要懂应该前懂，那、啊、你要懂一半的你就解不来，好，那、啊、前面第三仪解了，那、啊、第四仪结果因为第三仪解完了，又第四仪才生的、啊，不是吗？啊，你个第三仪解一半的话，第四仪就到最后第四仪也生，第四仪一生，第三仪就说嗯啊。那第三仪有问题，那第三仪有问题的话，第二仪好像这也说不通啊。 那这个从第四仪开始又回答前部仪又跑出来。他说不要了，我老是念佛，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勇气就退出了，就躲着，然后躲在沙堆里面啊。哎呀，我相信就用感应啊，那其实内在已经移了，已经移了。边念的时候，念到最后旁边有人帮你念，大家一起念，没问题，念到自己念的时候更好，念到最后就自己有没有用，力道就跑不出来，是。所以一个人走到最后总是要有伴，修行人走到最后总是要有伴。为什么？心虚嘛，内在的法的信受不够，信不过了，信不过就需要有人来助你的念。像我们现在就在助念啊，我一般助念我不会念佛，因为我不大会敲法器，我敲下去死人会起来骂人的，不要吵了，让我安心走吧。你真的是吵死人，那我还很少用嘛，啊。可是我们的助念是助什么？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助念啊，真助你的念嘛，是不是？那一般来讲，因为我们对佛法信受不够，这个我们智慧还没有透达，对他不了解，所以我们总是需要有人来坚定我们的信念嘛。所以这就是助念哦，是不是？就是助念嘛。尤其当你对三宝的信心越坚定具足的时候，对这个法门越坚定具足的时候，你知跟不知，信跟不信，念起来的力道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在这一方面努力下手，疑问没有破除啊，这个功夫总是这个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到最后回头吃原来自己的东西啊。那回头返回去吃世俗的轮回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好的东西轮不到，当然饿啊，饿就要回头了。好，那为什么要念一佛啊？你们能不能设想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念别的佛可不可以？念别的佛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全面讲过了啊，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就，所以我刚讲完就马上跑回去了。可以，猜，这个在佛门里面赌博，可以。然后问说，哎，对啦，你看可以，本来我讲对嘛，可以。其实刚才都没有信心，你是在对赌，对掉说，哎，这个可以，不可以，可以，就这样，在那里，好像。像老鼠一样，那躲看看能不能跑过去，结果还是被抓到。哎，当然可以啊，就可以啊。是，那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好，我们刚才不是讲嘛，一个是在本质相同，可是差别因缘不同。所以佛法从来不坏差别因缘嘛。好，我们这样看下去，所以一定是两边这种佛法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个道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是很熟很透的人才会始终这种观念才会掌握得很好，否则的话，你只是道理懂，可是不融入你的知见，你就没有信心，你就是拿不出来啊。平常这个太极拳打得很漂亮，真到面对敌人的时候，还是开始起刺，人家都已经拳过来，他还是慢慢打。他说：“你赶快打，他说还没轮到那里呀。”因为他习惯照着打，但是贪婪他没活用嘛，所以他是理论的东西，他叫你等一下，你那一拳等一下，等我打到那里才过来啊！谁等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出说道理好像懂，可是没有融进去，所以那不是真懂。嗯，好，凡夫无智，不敢自专，自专就是啊，专凭自己的，专靠自己的决断，不敢自专啊，就是说。就是专就是独立哈、啊， 专注，专注其实某一个就是独单独偏某一边，偏自己，靠自己就能决断的啊。所以专用佛语，就是还了依赖佛的教诲啊。故能偏念阿弥陀，云何用佛语？释迦大师一代说法，处处身教，唯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无量寿经》《观经》《广生论》等数十余部经论文等，殷勤只受劝生西方，故偏念也。好，我们今天如此来看，所有的三藏十二部里面有关于西方净土的这种指说，我们就讲活的好了，不要讲后头的，讲活说的。所有活当然也说很多净土哦，哪些地方哪时候活，就光阿弥陀经就有讲了，对不对？哦，哪什么活什么活，活名很多啊。可是特别点出西方净土的经远胜过其他的，这是不是他的功德？就好像说哈，这个地方啊，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偏湿，因为湿，所以我们这里谈的药啊比较偏治湿，哈，不是治那个燥热啊，不是这样，因为它湿。那因为这是这一期，那我没有否定其他的药，没有啊，因为这是这里的环境需要嘛，是不是？啊，我们要是说这里太干燥，如果这里经常讲说，如果太干燥，一个怎么样？我整天就跟你讲太干燥怎么样？好，从来用不到啊，那一年到头才几天的干燥，其他都湿，所以我们这里偏讲如何对治潮湿嘛。是不是？那有些地方啊，像以前我们在日本啊，那个干燥到有时候会流鼻血。风啊，冬天啊，那个有时候，像在金门也是啊，金门洞里面啊，要湿就湿的实在是连床铺底下青蛙一大堆。真的，我的床铺就我在坑到最底不是很深啊，就底，我喜欢一个人一间啊。来打作用，可是湿啊，湿气不透，床铺底下青蛙很多的，有时候湿哒哒的。那干的时候呢，干到吼呼吸会痛，有的会流鼻血。所以有的干到你必须要怎么样，干到必须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个毛巾啊，大的毛巾啊弄湿，然后就把用个铁丝挂起来，不然你太干了，他早上起来就全干了，就干了，就在房间，你看起来阴阴暗暗，其实很干。这个，那我们现在我们来试看看，我们把毛巾弄湿湿放在你房间，你一定受不了，这已经够湿了，你还跟我用这一招，是不是？所以一个环境的众生，会有它的一个因缘，诸法没有定性，可是必须要应机嘛。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佛会这样说，只有佛观察这一代众生啊，这一土众生的因缘嘛，所以他未说他。那当然这是佛的观察。再过来，佛也讲东方琉璃净土，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修行一定要有指引嘛，一定要有一个媒介嘛，文字教也是其中一个嘛，种种的教化，更丰富的教化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法门更熟悉嘛。所以东方琉璃净土有没有？有一部经典。那有关于它实际的修法有没有更多面的叙述？比较少。也就是说，既然他叙述的少，我们能参究的，能借，我经常觉得借他，第一个不，如果我们的提供资料更丰富，内涵更丰富，我们的思维容易，我们的做观也容易， 对不对？因此我们得利也容易，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即使对某一个法门有心，可是因为周边的参考太少了，因缘太缺了，所以即便你有心，你也很难去下手。所以我们看到经典有时候在叙述有些东西，我们只能很抽象的去理解，根本没东西，对不对？就跟我们的念佛，我们就是以一个心来念。其实我们对，你看我们的念八十八佛，很多佛我们只能就这个文的，因为它八十八佛里面的名称是表佛德了，以所以佛无形象嘛，终究形象是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就借这个字表佛的德了，好吗？所以念佛德了。因为八十八佛种种佛那个佛德，所以有时候我们文字都不清楚，有时候也不容易念。那就算你能念还是很抽象，可是阿弥陀不一样咯，因为阿弥陀的经典叙述很多嘛，所以你在意念阿弥陀的功德，可以参考的东西多嘛，可以意取的取这个相的因缘强，这就是很理性嘛，这 没什么去好诽谤其他的啊，对不对？就好像说啊，哎，你来这边，你夏天要煮什么菜？煮夏天有的菜啊，那就是夏天的菜我最好煮，为什么？因为水买也便宜啊，产也多。你要夏天要去买冬天的就麻烦了，因为东西少，要么就是不新鲜，因为它都是干燥过的，哦，冷冻过的。这个东西少，你能发挥的就少嘛。那因为佛在经典上，因为他观察这个差别因缘，这种差别因缘，阿弥陀佛跟持土众生缘深，所以他多说，多说就好入啊，就这样而已啊。那是不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有别于不同的佛？缘成佛因缘有差别。佛的本体没有差别，佛的本体是什么？应实相而成佛，应证菩提而成佛，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就不叫佛了，是不是？所以这极为理性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哪一种法门？第一个，其实这里面我们还要了解，修法门，我们经常讲叫气理气机啊。那讲气机的时候还要气什么？气外在气内在，也就是说机有时候是个人机，有时候是这时代的大事因缘，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比如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念佛，偏偏有一个认为他应该修安那波那佛，那这怎么办？因为这时候 我如果要讲，我就偏讲净土法门，因为多数人啊，对，那比如我们这里的绝大多数是修念佛法门，当然我们开示大部分的念佛法门，我们修安那波那，因为我讲其他没在修嘛，那也会讲，可是不多，所以我讲的少，那这个人受用当然少，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现实嘛，是除非个别教授，那个别教授总是不是说。连修净土他也可以个别教授，何况他不但也可以个别教授，还有大众的一起熏修啊，当然助缘总是强，是不是？所以基于 这种种种的理由，所以 我们在现实当中 有些人是这样，哦，大环境是这样的因缘，偏偏有些人因缘不具足，所以说有时候并不是很相应，这是现实问题。好，这时候就必须要转修其他的，那当然相对的他的助缘少嘛，他的助缘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大部分修净土法门，那其他人要修其他法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佛法要让他广啊。问题就是说他所能得到的助缘就少，这个机缘就是大时代的因缘，或是这个环境因缘，并不符合他的主观需要，所以这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偏，有时候没办法完全照顾，除非像佛的能力很大，能一音说法，随类各得其解，那还是可以， 否则的话其实在现实当中是有差别的啊。所以我们要强调是在现实的机感上来讲是有差别的。那因此我们为什么会主强调修阿弥陀这个西方净土法门？因为因缘具足嘛，啊，并不是本质上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差别，是因缘上有差别。好，那个又阿弥陀别有大悲48愿，接引众生。又观经云：阿弥陀有84000相，一一相有84000毫，一一毫晃84000光明，遍照法界，令活众生摄取不舍。若有念舍，机感相应，决定得生。那你说，提那佛会不会？
会呀、啊。
那为什么这阿弥陀容易接引？因为他的宿世因缘。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在一个学校毕业的，每个人拿到文凭，可是还是有他的背景嘛。即便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出家坐在一个道场，听同一个法师讲的方法都一样，没有另外教外别传的，都是单独都共同教的，教到最后让你去弘法，还是不一样啊。我就讲说，我这个当然岔开话哈、啊，我讲佛法传到最后为什么会变质？我说哪会不变质？我讲完课一考试哦，就眼前哦，就才几天前讲完一考就差别很多了。有的学徒说太离谱吧，我哪有讲这个？才多久讲完，他竟然能曲解到这种程度？那、啊、如果这个人又大威得力，一讲下去，他变成代表我的主流，你知道吧？因为他有威得力，他有财富，他有广印经典，就是说某某人如是说，如是说。我说不是，可是因为其他人比较没有他的福德力，声音都不见了，只有他代表我。其实他是最威风我，所以佛法在世代里面传了、啊，传到最后，主流未必对啊。主流可以讲说多了，有利啊，可是不一定对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就是讲说，出书的人有利嘛，那个不出书的人，难道代表他就错吗？不对、啊。所以那以后研究的人就是看你写书多少嘛，啊，那没写书的人家就没办法研究到你，所以你在200年后，对某些人来讲根本是不曾存在过的啦，对不对？没迹象啊。是，可是事实上你曾经是真真实实的活着的，所以有些东西啊，不必然是用从外表哈、啊。所以说佛法在言传过程当中会产生变质，为什么？众生心差别嘛，你再讲多久就变掉了，对，嗯，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48愿，活着48愿，每个人活在成佛过程当中有他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啊，你看啊，每个人在摄受佛法的时候，虽然每个人都从一个地方出来，可是每个人有他的宿世因缘，他的累劫来的差别因缘嘛。那这个差别因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样讲善法印，都讲善法，那善法印是佛说的。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给每个人同样的问题，就啊，请你为大家讲说善法印，每个人讲都不一样。就算有很多地方很相同，可是还是不同。为什么？因为你有你的因缘嘛。所以说大家体证的同一个法，可是在宿世因缘所感应的时候，它会不一样。好，题一样，缘起差别不同。所以我的48愿刚好呼应着48愿对哪里有用？对秽土有用啊。净土对秽土有用啊，净土对净土怎么用啊？对不对？对某一类人没用啊，对某一类人有用。所以为什么在某些场合里面啊，某些国土修的法门会有不同？那是因为众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经常在讲一些啊，在西方啊，在我们现在讲的西方就是西方国家哈，有些比较富裕的地方啊，你跟他讲无常啊、苦啊，你讲太多他们会讨厌的。那你那么悲观干什么？那么消极啊？放开一点，你俩不要那么太激烈。他觉得你为什么绷那么紧？因为他很快乐嘛。他就算生活不是很富有，但他们的生活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啊，放开。他变成他来度你的，因为他认为难啊，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无常啊、苦啊，是不是？当然很多观念，你只要多走几趟，你就化解很多观念。不要用那么单纯的想法去设想每个人想众生量太心量啊，太是千差万别。好，我们这个时候用这种态度，他那个是觉得你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想法，他们觉得很怪。好，像比如说我有那边他们有时候见到你啊，他们表示好意啊，那就跟你拍拍肩啊，只要走了，那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为难。啊，他也知道哦，可是他最后啦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说我能不能跟你抱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这个很难，因为就像这个你拒绝是很不礼貌啊。他也都那么老了，也就说不老，他你也知道他根本没有那种想法，我们也没有那种想法啊。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礼貌，你做与不做，他很熟你可以跟他讲，他根本不熟你佛教啊，他就觉得他很喜欢你，他很恭敬你，就这样的一个单纯，他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想法，你反而把它复杂化。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我们有时候就有话题，就是说你必须要能了解，你可以选择方法啊，就是你用什么善巧回避可以，可是你一定要，你不要以为他不好，这是他的文化啊。我们在这边男女分得很清楚，因为看到处的人家打篮球，就是男女打在一块，打什么打在一块，他就你不要讲说女孩子不行，你这样跟他讲，你小心被修理，被女的修理，他有的都很快啊，是不是？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很多观念不一样，所以他们认知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在不同环境里面的一个思考，好。所以每个环境我们在谈苦啊，谈你要对某些人不适合，因为他没那个想法啊，他没那个想法，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随时啊，就是保持一个应激的。那人家净土法门为什么这样？因为为什么要往生？那你说如果到净土，到希望净土了，要不要再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都已经来了，这已经净土了，所以在西方净土啊，大概不用讲阿弥陀经，他讲八正道内涵会跟秽土的八正道所面对的苦恼啊，因为八正道里面也要修，也是四圣谛，那对的苦是什么？更细腻的苦了啊，你就不要用我们这种众生在娑婆世间的苦，那你跟西方净土已经在还在修八正道四圣谛的人讲说苦啊，吃啊，那个食欲啊很苦恼，他们就想食欲会苦吗？因为他可以不吃，他要吃就有，要不就他没有这种烦恼，是不是？他没这个烦恼，你跟他说这种苦相他关不来。所以在西方净土有没有必要再讲阿弥陀经啊？他就已经净土了，还要往生净土，对不对？所以在很多无量的佛国土里面啊，有的是在秽土，有的是在净土，法门不同嘛。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既然有差别，我们就要选择相应，就弃这个机，因为我们是在秽土，佛也为我们说广说阿弥陀佛的法门，所以这个法门很适合我们，这样而已啊，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说这一定特别特别我、哦、这么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特别啊，在缘起差别心中真的特别啊，可是不要本质上去取现、啊、我们这样讲有没有妨碍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不但不会妨碍，更加信心呢、啊、因为第一个在机感上很符合我们的需要啊，啊，其他再殊胜的法门如果我用不到也没用啊，就因为它也不离佛的本质，又在因缘上适合我们，所以我欢喜信受啊，又能信受这个法门，也不会产生对立，那何乐不为？是不是？所以不需要为了不要为了彰显这个法门去破其他的，因为你破的话，马上就会还就会冲突到第三仪的里面所讲的。好，那你讲到讲一切平等的时候，又破四俗谛，那就破第四仪，三跟四就混在一块。一个是从差别讲啊，一个是从本质上来讲，你要不要落空？要落有，又落有落空啊。如果你了解的话，这两个本质就是本来就是你，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疑问在你内心里面彻底消融掉。那你这个消融掉，你对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才有啊，是不是？所以好好面对他嘛，没有问题的啊。只怕说找不到适当的理解方式，然后讲到最后。你自己讲到最后，如果发现因为矛盾就麻烦了啊。其实不会，一点都不矛盾的啊。又《阿弥陀经》《大无量寿经》《古音王陀罗尼经》等云：释迦牟尼释迦佛说经时，皆有十方恒沙诸佛，殊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正成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正佛大悲本愿力故，决定得生极乐世界。真不但是一火，诸火共沾的。好，那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因缘、某个国土，刚好那一个国土适合修东方琉璃净土，那一火特别广为赞叹东方琉璃净土，啊，讲东方琉璃净土的经典很多。这时候因缘适合，所以十方火毅然也亲临。啊，证明东方琉璃净土彻底呀、啊，适合也是这样，就这样。那我们适合、啊，你要修哪一个、啊、都只要适合就好了，是不是？很欢喜的，哎。那我这里面啊，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我们记忆不大清楚的，念佛。先简单几句能不能念往生？我们假设我们没有懂很多了，我想去阿弥陀如此殊胜，我想去，那你会不会去？会，不要以为不会去，问题是不要其他因缘干涉。你知道吧，如果没有其他因缘，你这个念头如果是唯一念的话就去了，当然这因缘要具足了哈，就越具足，如果越不具足就离越远，越边到哪里不晓得了哈。那越具足了解的那对道理的了解越清晰啊，意愿越强，就能入本土啊。那问题能不能去，基本上在道理上一念可以往生的，可以，也不一定要谈得那么深。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在很多地方强调一念十念都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有太多念了，你根本有太多念会干扰你，而且其他的念远胜过你这一念和这个十念的念力。不然试看看，你看看你自己身心，你就知道你的念佛念其实很难挡过很多烦恼念的。也就是说，你那一念是真，那其他念呢也真啊。一比一啊，那当然还扯平了，还可以有二分之一的机会。问题是，一比很多，你那念佛一念比不过那个轮回念，所以我才跟你讲的，不要 他在理上讲得通，可在事实上有段距离。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念佛念到最后得以往生？可以啊，问题是你也要配合啊。好，念的人旁边助念的人很强，那你自己也真的信受，我觉得还是没用。所以我在九月会针对这个临终关怀的东西会有一天的课啊，这时候我现在在做一些讲题大纲。其实我一想到就是说助念，我在谈助念的一个有限性。如果你主观的因素不配合，有的人就是昏迷了，听也听不到了，感受也感受不到了，阻断外缘了，或是六根陆续坏掉了，那意念又混浊了，没用，没用啊！不要以为有用，如果你认为这样有用啊，会破坏其他佛法，因为那立耳根啊，我们经常讲要立耳根嘛。所以有的人业报现前的时候，机会是没了，那障碍都现前了，阻断了。你念念，他从来不知道啊，那不知道怎么升起念，住什么念，住不进去啊，住不进去。所以有时候虽然有好意的，也许从外围帮助了，就他本身的帮助不大。啊，从外围，或者从更远的未来帮助了，就眼前有时候东西就没办法，就好像就很简单嘛。现在如果你正在极大妄想烦恼当中，助念没用啊，没用，完全阻断的。好啊，所以这里也讲说一大这里面因为讲说若有念者，机感相应，决定得生，机感相应。所以必须，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让这个机感相应哦，能持续稳定啊，就是说你放出来这个电波啊很稳定，不再有一下没有，一下没有，一下有哦，就好像说我们的一个接收器一样，那电池啊快没电了啊，有人打电话的时候，那电池快没电了，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那一没有的时候呢？没有的时候，其他就因缘就能掺杂进来嘛。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就是我们既然深信它，那我们如何让它做得更有保障？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念佛念实成一片。这也是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说要随时保持一个用功呢，否则的话。尤其是你自己有曾经有过经验，以后走会快。如果就是就慢慢来，慢慢来，一辈子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到最后时间也都耗了啦。该付出的你也没有少比人家付出啊，就是力道不够，糟蹋掉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调整啊？就像我们今天稍微时间做个调整，那个调整干什么？有些人就这样抖擞身心休息一下，那走就是跑，就是那一份心情。就像我们不是讲过，就是这个境界观有点模糊掉，撕掉丢掉重化，就是那种抖擞身心振奋在起的那种心情。所以这都是在修行过程上的必要，彻底一下，这次输了再捡起袖子过来再准备冲，就是那一份斗志啊，无啦，你看，都无啦无啦的样，拢要，要是我呢，要困去困，无一个爱困的，因一个爱困的，到规天拢困的，规期拢困阿爸，准备，就是那一份斗志要出来，要很务实，修行这个力道一定要很真实的，避免做虚假事，下手就要确定。所以有些人就是做了很多没用，那不如人家那像我们在写论文啊，很多人论文啊，哦，规工那花好多时间呐，写的老半天呢，写不出来。其实真正写论文的人哈，他就边看边看，脑袋就一直转， 很少在写的啊，然后一直想想的，确定下来的，开始动，一下子就完成。所以有时候真正论文在动作的时候啊，你可能准备前面你会看他没在动，你以为你写很多都不一定比他好，因为他是整体在看，所以很多的啊，只能几个月都没动，一旦动手就上。所以人家就准备身心一直调整调整，一旦下手的时候，绝无后顾，一往直前，就马上打正。那我们家又想用功，又准备不具足啊，拖累拖累拖累，被吸哪海啊？就你会觉得修行好像在虐待人一样，就在虐待人，残害民族幼苗。好好去祭鬼，是何必在虐待自己？不是，所以说修行有时候必须要有那种认得清楚，你就投入了下去。这条路以后到最后你自己很清楚啊，一条路走下来，你才会，你才不需依靠太多东西。走到哪里自己安心，走到哪里都有方法可以用啊，一条路很清晰这样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掌握机会，一次藏的一分位，下次再次，你自己那个自信心产生出来以后，另外对修行佛法的自信心产生出来以后，对世间的皈依心就不见了，那自然因为有了嘛，而且自信是来自于修行自己而来的，那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强的笃定感。人为什么会有残取心？因为有所依赖，所以第一个修行到得力的时候，残取心也不见了，懦弱傲慢慢心也不见了，因为不需要靠那个，不需要靠假我，对，所以你化解光这么一个修行，就去掉好多烦恼。你细看，你就化解现实上连在一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因为你内心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如果这个法的清净灌入到你心中，你哪需要了？贪也不用贪，嗔也不用嗔，痴也不用一个，你就说光修一个法门，以这个为主导，然后积聚其他的善法，这个善法就同时去除很多恶法。对，所以我们讲信心所为什么能沉浸真心呢？信，对，真的是有。问题这个信不是光这个信而已，因为信其实蕴含了很多其他的因缘，因为真信会连接到其他的功德。所以我要依着一个法门，一旦切进去努力下手的话，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我们在讲说啊，当然要度众生啊，你在修行过程啊，老实讲直接真正最直接受益的一定是你自己。你看起来好像在牺牲啊，不是，其实当下受益的一定是你自己。你一份勤劳一份的奉献啊，就在你当下，你自己就在去除什么懈怠的啊，去除自我法的执嘛，你在布施嘛。所以你发觉说很累啊累啊，你除非你计较，或者在你不断的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当下成就，别人还不一定，你给他的他还不一定能用，你付出的你是马上受用，这个受用不是眼前的福报，而是那种烦恼的减轻。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欢喜。那有些该计较的计较，有些东西啊，反正哇不了啊。也就是说别人看你以为是那是世间的，可是在你修行上其实那种功德是别人夺不走功德呢。我舍离是减掉我的贪、哦、啊，这种功德是减贪来的，那你拿我的功德干什么？你拿的越多我就越赚了、啊、因为拿的越多我越不贪了、啊，所以说你越拿我越赚，你越拿，所以说对修行人有些人东西，人不知道他越整他。如果你真的信的受的过去的话，你绝对不会亏的。那种修行的意义跟现实的东西思考是不同的。当你越吃亏的时候，你如果能熬得过的话，其实你远胜过他所夺去的。所以变成为什么后来很多大德讲说这是一种考验啊。乃至说这些人为什么到最后成就他，其实他背后有更深层的对佛法的观察，因为他这一些东西其实对你的修行只有增加而已啊。那问题是 有时候超越你能堪受的范围，你因此起烦恼，这个就比较遗憾。或者的话，如果你信得过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好的，因为你减轻烦恼而已啊。是，那本来减轻烦恼，降伏烦恼本来就是修行的根本意义嘛。它的所有的磨练，所有的东西，是增加你这一方面的好处，没有差别，烦恼是好的。好，当知阿弥陀佛以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云：末世啊，法灭之时，特著此经百年在世，接引众生往生彼国。所以在未来是越来越难了。我们若以现在这个时代的因缘变化，老实讲，很明显。就在这么几年啊，人心的变化。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英国的工业革命啊，完了以后啊，人不是讲说文明又进了一步大步嘛，不叫文明啊，就是物质的发展啊，人没有不一定叫文明啊。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文明啊，文明就是开始懂得关心别人，关心环境，关心一个共同和合的世间的相互关系，这才叫文明。所以一个很有知识的，科学很发达的，物质很发达的，不一定叫文明。当一个人越受信的，越只是如何彰显自我，我们彰显自我不是我们所谓的关心别人，不是一定完全把自己泯灭掉，他只是说他知道人跟人的互动关系，懂得如何在自我的立场上又能相互观察其他的，这种相对待关系，这就文明。好，那现在有些东西不行了，所以说工业革命以后，地球的受损其实也短短几年了，几百年，地球的受损害啊，衍生过前面的几万年，每一年每一年所消耗的啊，都是这样。那尤其这几年的速度更快，所以人心价值的改变啊，你竟然发觉说已经不可思议。好的思想的互动有，可是比不上坏的思想的互动。那所以说人心的堕落，到最后那种堕落强到以前的人心啊，几乎弘法直接，我们要破除佛法，要坏佛法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毁谤它，是把它混掉这样。而你也讲我也讲，我不说你坏哦，我就讲的跟你差不多的，那就50%跟你相同啊，另外100%就岔开了啊，你也讲你也讲，讲到就这样，到最后就你的重要性不见了，你的重要性被有很多人给他混掉。就像舍利子本来很恭敬，现在大家会恭敬舍利子吗？太多了，两三下就跑出来，连什么这个也烧也出来，那也烧也出来啊，多到一个离谱啊！那舍利花、啊、那么多花，那真的是讲不清楚。反正每个人要烧都可以，这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问那个火葬场说火开小一点就有。啊，较大拢烧伊，拢呼，火也较悬的哦，拢烧伊。所以变变成在乎这个，当。本来这个舍利子很珍贵，可是一旦多了以后它就没用，是吗？以假乱真啊，以子乱珠啊，就这样。所以到最后每个人都说他正法，谁是正法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正法是什么？现在所谓的正法是什么？靠行销出来的广告嘛，对不对？要打广告，要出书、出杂志，要有 mark， 就是你的势力越大，你就代表政法。这就民主嘛，民主是以量来决定的嘛。 他不问道德的，他是票多的。那票多就啊，就像说，我就说，如果小学老师跟小学生说，我们投票表决要不要考试，那些小学生幼稚园不要，老师说好吧，以少数服从多数。你就知道说不必然少数服从多数是对吧？小孩子当然不要啊，我们今天要不要作业举手，不要。好，那每次老师说我是很民主的，所以说从开学到结束不曾有写作业过，因为就尊重学生，是所以民主是建立在成熟的大众，而不是建立在无知的大众。那无知的大众所决定的民主是很离谱的，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也有什么叫政法，上广告多的就是政法，对不对？讲的通俗能被接受就政法嘛，给更多的保障，就是说只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就是政法，因为多人接受嘛，是不是？所以开的越多方便，讲的更多的感应，付出更多的保证，就是这个怎么样就是政法，对不对？啊，我们也就不甘寂寞的，你盖我也盖，你盖我也盖，没有嘛，自己不甘寂寞也媚俗了。我们要讲的时候，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啊，未来学习佛法的观念会被一直混乱掉，所以一直没办法回头去看佛法的根本经典。因为现在其实当每个人要接受的讯息太多，对经教的深入要么太偏了，要么不够深入，所以就不容易看到整个来看佛法的精神。所以选一个法门就专注一个法门，可是结果因为你太偏，所以这个法门虽然你很信，你也不是真的信它，你没有真正掌握它，因为你了解不够。所以深信净土法门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徒啊，因为他信他所信的不是真的净土，对不对？他信他心中想的净土不是真的净土。所以未来末法这样一拜拜拜拜，所以未来学佛越难，你这个是必然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以这个时代真正实修的已经，我们当然其实实修也没有一定要躲在深山叫实修了，好弘法也叫实修，因为弘法也是修嘛，布施也是修，慈善工作也是修，都是修。好好在常住里面，这也是实修，也就是说在这个修当中既利益他又利益自己，我们讲是实在的。那现在也少，身心不安啊，一直在晃动的，用世间之间来混杂的这个修行啊，这就是不实啊。那现在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呢，真正老实修行的人越来越少，那要从民国初年到现在都距离就差很多，那种修行风范足以足堪师表的人也越少，是不是？现在我们想要去参学都难了，是吧？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习惯就是问说你怎么修，我们要问你怎么修，你这个观念怎么养成啊，我们避免又是这不是打个应付哈，有的大家聊天聊一聊啊，客套一下，不了了之。不是，一般以前的参学就是针对自己的疑惑在问的嘛，那我们现在就难了，因为人不多，实际上具体而为的在修的人也少了，我们也很少说能刻苦个几年用功过的也少了，所以你所体会到的佛法都是肤浅的，那只能就文字上表面上转，那大概也还可以了，更深细的你化解就跟我们的实际生命的问题就连接不起来了，哎，那更深细的烦恼就观察不到，连感觉都不容易感觉到，因为你都一直躁动啊，你自己身心躁动，你怎么感觉到那个细微的烦恼？所以为什么一个修行人始终要有一段时间曾经静下来，好好的看啊，然后我就这样子跑，讲到最后其实是讲，也难免都有自欺欺人之嫌啊。好， 故知阿弥陀佛以此世界及恶众生偏有因缘，其余诸佛一切净土虽一经两经略欠往生，不如阿弥陀佛果处处经论殷勤叮咛欠往生也。因缘具足啊，第一个，所以我们要看它有什么差别。第一个，以我来看解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要从差别因缘来，世俗地的差别因来看。第一个，佛的成佛因缘，每一个佛虽所证体性相同，可是成佛过程不同。阿弥陀佛有发48愿，为接引苦难众生，这是他的差别因缘。再过来，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他广说阿弥陀佛，广引这个，以应这时代的因缘。所以第一个，本一开始阿弥陀佛已经有发这个愿，他的成佛因缘是这样。再过来有助道因缘，就是释迦牟尼佛广为他导引这个法门给利益众生。那因为释迦牟尼佛有广说这样的经论，广引这个往生希望净土，所以众生在修行这个法门远胜过其他的经，其他的净土。为什么？其他净土也说，可是毕竟少啊，毕竟少，所以就是说能借助的助缘不多。那这个主义最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广观此土众生因此法门得利益者多，所以他才会广说。所以从阿弥陀佛的因缘，从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乃至因以这个因缘所产生的因缘利益众生，众生可以在这样的因缘底下得利益那当然最主要是众生他有这么多的经教作为指引，他容易在这个法上得利益我只讲过容易取向嘛，容易在身心里面安住嘛再过来这个法门也呼应了现实环境众生的苦难，对不对？现在我们的众生第一个就是烦恼众，你看你注意看阿弥陀经里面，你们细分一下，不要在那个烦恼浊见中不要再念过。你要看一下见浊，什么叫见浊？就是我刚才讲的，佛法要混乱到不知道什么才对。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故意扭曲的、故意污蔑的事情太多了。导引到整个环境的是非观念完全混乱掉，这些人罪大恶极，不但破戒破戒，混乱众生的善恶观念。那这是世间之见呢？佛法呢？那不是吗？我如果要把举这个例子那例子可多了，讲的多增加沉重而已但实际上好多莫名其妙的观念我都有留。那以后我也不举什么，我就是偶尔写小文章来指证一下，这种观念一次再一次的一直崩出来，不但崩出来似是而非，而且这个经常是带头者有地位者讲的，这种影响多大，那代表主流啊，这明明错啊，是这是见浊、烦恼浊，什么浊？你们就是细看这个，你看得清楚，你对这个法门才信守。它真的符合这样的净土法门，符合对应这样的污浊世间呢？你要这样对比才欢喜的，才能信守的。所以依这样的因缘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这个就是破除这个第四疑啊，为什么别的不念你就光念这个法门，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今天理解这个道理也是很务实吧，你不用免把感情你买用心你一步一步每一步都了解，都是还是一把来理解 所以你选择这个法门不是赶流行的，别人可能在赶流行，我们不是。那你选择这个法门有没有排斥其他法门？也不会。那也我也真正实实在在深信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啊，总摄一切法门，也相信，都相信啊。所以从这样的观念里面，把一些一般的一些人对有的人对希望净土法门的毁谤，你不合理。那有人过度的吹嘘净土法门，你也不用信受，因为你信受这一边马上产生另外对立边，你不会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叫做疑呀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六里可以看出一个观念，什么？一个法升起有诸因缘，一个疑的升起有没有很多因缘？有。一个疑所产生出来是一个疑，看是这个疑是一个问题，你看啊，这里面解哪些问题，解哪些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人念佛就十方佛随念一佛啊，他认为就既然十方佛随念一佛，那为什么一定阿弥陀佛？第一个，他对阿弥陀佛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别什么别，就把阿弥陀佛跟其他人产生对立，对。如果你了解阿弥陀佛的法门，其实就是总摄一切法门，那我念这一佛门，我念一佛也是以他佛啊。所以这里面蕴含了多少十方佛，他把十方佛念一佛，这都完全是对开来谈的。好，既不了解阿弥陀佛法门，那又不了解说十方佛里面其实十方佛跟一佛的互动关系，所以会产生这个一个疑问，其实隐含的还有其他的问题，中纠结在一块，是这个相为一疑，其实背后一个疑问哪会只有一个？所以任何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人，哎呀我懂了，你懂那个你认定的那个问题而已，其实是不是真的懂一个东西？一个问题真正的解答到彻底解答，其实是解答很多问题，解答好多问题才会把一个问题解决掉。那有时候我们会发觉说啊，只要我这样要懂，那是因为你把问题看简单了，就这个表层的问题你是解答了，可是真正问题的来源你恐怕连知道都还没知道，所以你根本没解决。所以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破无明啊，无明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解决啊。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